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刚才两位同工带我们一起敬拜，他们选的歌曲真的是非常旋律非常优美，但是呢里边的那个歌词的意思更是非常深刻，表达我们信仰的生活。那最后一首歌叫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刚才听说你们常常从前是一首老歌，常常听。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背景，后边的背景。那这首歌本来是现在不知道是谁做的，是一个很老的歌，但是后来呢，在一开始好像并没有很多人知道。后来在台湾六龟山，六龟有一个山地育幼院。那么是一个牧师，一个养老牧师，在去年刚刚回天家。那么他和他的太太杨师母，那么成立了一个育幼院，一个孤儿院，在那里培育那些没有家庭的那些孤儿。那么有一位牧师，他是一位音乐专家，叫寇顺举牧师。那么在有一年来到了这个六龟育幼院。因为这位杨牧师是他的老朋友，是他的同学。那么寇顺举牧师呢，有音乐这方面的恩赐，所以呢是学美声唱法，所以就教这些孩子来唱歌，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六龟山地育幼院的一个合唱团。那么这个合唱团呢，那这些孤儿们就非常愿意唱歌，那么寇牧师把他们训练得非常好。那么带他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唱那些福音的歌曲和赞美诗。那么曾经几次来到西雅图，有意思的是呢，寇顺举牧师退休以后，那么就住在伊萨夸，就住在这边。那他是在东区正道堂聚会，所以我常常有机会看到他。那么后来呢，我是在西雅图正道堂母堂来服侍。有一次我们的团契里边，两个团契里边同时同一天都一起唱这首歌曲，然后他们用那个 YouTube 里边有一个录像，这个录像呢是不同的，因为育幼院的孩子都过一段就长大了哈，长大了，所以他们不同的时间唱的时候是不同的人在那个诗班里边，但是呢唱的都非常好。那有一次我在那个 Good TV 的那个采访当中看他们采访寇顺举牧师，那么就是采访这首歌。他怎么样改编，寇牧师是这首曲子的改编者，他说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呢他把它改编，然后交给这些孩子，结果他说圣灵有奇妙的工作在当中。他说有一次带他们去高雄一个长老会去那个献诗的时候，那他在这个献诗之前他让他们练习，结果练习的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圣灵的工作像一阵风一样，他说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他可以看得见。他说这些孩子唱着唱着就掉眼泪就哭起来，然后从前排一直到后排就像有一阵风吹过去一样。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看见，他说这首歌我们不敢碰它，他说一碰它大家就痛哭，这个圣灵在当中工作就使用这些孩子。所以你现在你到 YouTube 上去看，你就把这个打进去，那双看不见的手，你会看见有不同时期他们录的那个录像放在那个 YouTube 上。你看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不是一样的人啊，他们是从前的长大了，然后他们就变成新的会员。但是呢，每一个唱的时候，你看那些特写镜头，你看有很多小朋友一边唱一边流泪。那么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非常奇妙。他说这些孩子有的对信仰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这个圣灵工作的见证。那么这首歌的其实曲子写得很美，但是那个歌词呢真的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种表现。那么主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这首诗所唱的，他说那是一双看不见的手，他说虽然看不见你，我知道你在跟我低语，他说我看不见你，我知道你在我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生活在犹太巴勒斯坦平原， 那么如果我们有幸生活在那个地区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见主成了肉身那么在世上的样子，可是我们这些后来人，那么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主长得什么样，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录像，所以我们不知道主长得什么样。但是呢，感谢主，他借着这些使徒把主在世的这些说的话做的事，他讲的预言，那么写在四本福音书里。所以呢，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我们每天借着祷告借着读经跟他交往，所以呢，这双手是看不见的手，但是当你的信心成熟的时候，你就有确据他真的是存在，他每天跟你说话，那么你走过死亡的幽谷他和你同在。所以呢，你可以在危险的时候你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所以这是何等的一种境界，这个在危险死亡的危险的面前你在那儿从容的吃饭，因为在敌人的面前我的主为我摆设筵席，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呢，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信息。那我们在讲信息，在讲台上的信息，一般的呢，你可以分成那种福音性的信息，这些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初信主的人，那么帮助明白我们的信仰，那么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但是有另外一个类型的信息呢，就是这个基督徒生命灵命成长和灵命晋升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一般的是更适合那些信主了一段时间，那么灵命不断的晋升，不断的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那么这样成长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呢，两个方面不能够兼顾，可是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敬拜的时候，我们两种类型的人都有。那我知道今天我们当中有很新的朋友是吧，不常来教会，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更通俗一点，这个对这个圣经里边的真理，圣经里边有很多非常深奥的真理，有的时候不是知识呢，你如果受的教育水平很高，那么你听到的时候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圣经里的话语是要有那个经验，你要有属灵的经验，与主同行，那么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但是呢，圣经是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在里边，当圣灵的工作从我们里面开了我们的心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奇妙的明白圣经传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彼得前书，那我们要读的是不多的几节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一会儿要读这几节经文，在读这几节经文之前呢，我先大致介绍一下在前边他说了什么，因为我们一共只读五节经文，可是这五节经文呢，那前边说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它的背景，然后才可以更好的知道。那么这一封信呢，是使徒彼得，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拣选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些人呢，除了有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那么那其他他所拣选的，当然这个人的名额后来在主耶稣离开之后他们又补上了一位，还是12位成为使徒。那么这12个使徒呢，这个里边一般的认为为首的就是跟主耶稣非常亲密的，那么其中一位就是彼得。所以使徒彼得在福音书里你可以常常看到，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作为使徒的彼得，他曾经写信给小亚细亚那个地区一共4个行省的那个教会写了一封信，那么劝勉在那些地区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在当时的世界当中，在那个社会当中，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外邦人的逼迫、罗马人的逼迫，所以呢，在这种逼迫当中，他们的生活用彼得的话说，他们经历百般的试炼，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苦难。 那么他写信劝勉他们，在这样苦难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磨练你生命的品格。那么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是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生命改变的目标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那样圣洁。那么每个人越像主，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越进步。所以呢，在这封信里，这个使徒彼得劝勉患难当中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操练圣洁，那么你们要操练圣洁的生活。那么在一个混乱的社会当中，那么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恶念从心里出来，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欺骗，那么社会上充满了罪，其实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使徒彼得劝勉说，你们这些属天国的人，属神的子民，你们要像神一样圣洁，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污染。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耶和华的话，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就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像天父一样保持圣洁的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彼得说，你们要洁净了自己的心，就可以行为上圣洁。所以呢，怎么样洁净自己的心呢？他说，你们要顺从真理，你们就能够洁净自己。所以呢，什么是真理？顺从什么样的真理呢？真理他用两个比喻来做比喻。一个呢是说，他说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神讲的话。那么这些神的话呢，就像不能坏的种子。当我们要种一个植物，我们把一个种子种下去，但是这个种子是能坏的种子，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如果你把它处理不当，一个种子把它放在太冷的地方或者太热的地方，它就死掉了，这是能坏的种子。那么这里他把神的道比作是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种到人的心里去，生出来的是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种子是不能坏的，和世界上的种子相比，它是不能坏的，因为神是万能的神。所以呢，他说神的道种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不能坏的种子要生出生命来，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像主的生命。那么接着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神的道呢就像是纯净的灵奶。一个婴孩出生以后，他要喝奶，他说婴孩这个爱慕奶。那么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爱慕灵奶，纯净的灵奶，那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写在圣经当中，是圣经当中的话。那么他说，这个灵奶，纯净的灵奶，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健长。所以呢，他说永存的道就是不坏的种子生出新生命来，那么也是灵奶，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成长，逐渐的长大。那么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到了我们下边要读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接着前边的意思，但是话锋一转，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生命成长，怎么样才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操练这样的功课，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操练像主的功课。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怎么样操练呢？那么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所以呢，请大家翻开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4-8节。那么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或者你可以看得到屏幕，那么我都把它打在屏幕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几句话。如果大家准备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哦，在这个 bulletin 的最后也有这个，如果你要是看不到屏幕的话，那打开在这一页上也有这个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啊。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的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那，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好，我们就读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几节经文其实是一个段落，它表达了一个思想。那么这个思想的主题，它的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操练像主的功课。我们想要越来越像主，那么怎么样操练这个功课呢？那么这里借着这几节经文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首先这里边是用了一个比喻，这段经文呢结构上有点特别，它所有的思想都在前两节的经文当中，后边都是引用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来论证前边他所说的这个思想。那么所有的这些思想建立在一个比喻上，就是主乃活石，我们的主耶稣就像一个活的石头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给我们哪些启示呢？其实它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这三个方面的启示都是让我们怎么样操练像主一样。那么他前两节经文他这样讲，这个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那么我们先读到这儿，后边还有两层意思。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他说，他用一个比喻，他说主耶稣就像一块活石。那么他怎么样描写这个活石呢？他说固然是被人所弃的，被人把这块石头弃掉，但呢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么人的眼光和上帝的眼光不一样，人觉得这是一块没用的石头就把它抛弃了，但是呢从上帝的眼光看，上帝宝贵这一块石头，因为这块石头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使徒的教导是什么呢？使徒的教导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所以呢这里边给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劝勉，你们如果要像主，你怎么操练呢？操练的内容就是主就像活石一样，所以你们也要成为活石。所以呢主是活石，我们也要做活石，这就是操练我们怎么样像主。那么这里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分析。第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主这块活石，对彼得来说他的理解就是人看不起他，人把他抛弃了。那么可是上帝，这是上帝的宝贝，因为这是上帝的独生的儿子，而且呢是被上帝拣选来拯救全人类的。所以呢怎么理解这话呢？这话就是说，这个主耶稣来到世间，那么他本来在天上是荣耀的，是荣耀的主，但是他离开他荣耀的宝座，放弃了他的权柄，那么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这样卑微的形象。那么如果你在天上，你看地，那么你不用真的在，不用在上帝那里，你就是坐在飞机上，或者你站在一个你到西雅图这个找一个downtown很高的这个建筑，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或者你上这个 Space Needle 你往下看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看下边的人一个一个非常的渺小，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那么你这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就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太小了，你根本看不清楚，是吧？可是上帝这个全能的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当他在天上看地上的这些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么渺小。那么可是主耶稣从荣耀的天上，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到地上来，他取了我们这样卑微的形象。那么还不仅如此，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微小，可是呢，这些人都有不同的地位。那么主耶稣降生在一个人家里的时候，他不是降生在一个君王的家里，他降生在一个穷苦的木匠的家里。所以呢，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卑微的人的家里，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这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来到了世上。可是呢，世人因着人的观念认为一个卑微的穷木匠家里长大的孩子，那么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更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世人看不起他。所以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虽然他能够行神迹，虽然他能够讲天上的启示，很多人因着这个缘故就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但是大部分人拒绝他。所以呢，今天是棕树节，所以在2000年前主耶稣被害的那一年，在同一天，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进圣城，他骑着一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合城的人都在城门迎接他。怎么样迎接他呢？圣经里边记载，他们把那个棕树枝铺在地上，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过来的时候，他们在他前边铺满了棕树枝。那么这是一个欢迎君王的礼仪，那么大家都欢迎他。那么第二件事呢，是另外一部分人呢没有棕树枝，他们把他的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做地毯。那么这和今天我们的孩子动不动就把外衣脱下来扔在地上啊，这不是一个概念。你知道第一世纪的人，一般的人能够有一件外衣已经不错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财产。所以主耶稣教训的时候说，如果别人要抢你的衣服，他把你的外衣抢去，你把里衣也给他，因为这个衣服是一个重要的财产。一般人外衣只有一套，那么把这一套这么宝贵的衣服拿下来铺在地上当地毯，那么这就是说在他们的心里主耶稣有多么尊贵。那么第三个表现就是，这些人冲着耶稣叫何撒那，那么赞美他。那么何撒那呢，是求神来拯救我们的意思。那么他们认定耶稣就是神派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向他呼喊何撒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尊重耶稣，这么向他赞美呢？因为在这之前他刚刚行了一个了不起的神迹，他在很多人的面前让一个死了3天埋在坟墓里的人让他出来，那么这个人带着裹尸布就从里边出来，所以一个死人就复活了。所以看见这样的神迹，这些犹太人就认定这个人一定是上帝派来的，带着上帝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当时正在受这个罗马人的残酷的统治，所以他们希望出一个军事的领袖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那么他看见这个人可以让死人死了3天，那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的一个人从坟墓里边走出来，让他复活了，这个人一定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合城的人都在这里欢呼，那么认为他是他们的君王。可是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然后被抓起来，抓起来送到罗马的巡抚那里去审问他。可是罗马的巡抚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罗马巡抚要放了这个人。那么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和那些犹太人，他们说不要钉他十字架。那么罗马巡抚说，我们有一个惯例，就说每年到了快到逾越节的这个季节，因为差一个礼拜就是逾越节，说到逾越节的这个季节我们要放一个死囚，要把他们释放。他说你们要不要放他呢？他说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这个人，一个强盗，你们要放哪一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说放那个强盗，那个巴巴拉，这个巴拉巴。所以呢，他们自己 这个罗马的统治者给他们选择，让他们放了这个没有犯罪的人，可是他们一定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是被人唾弃的一个人。为什么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从拥护他到唾弃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私心。他们欢呼他，是因为他们指望这个人有能力帮助他们来推翻那些他们的外族压迫者。可是当耶稣拒绝了他们，耶稣说，我的使命不是带领你们做一个暴力的革命，我是要来受死，我用我的死为你们赎罪。那么耶稣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呢，这些人不能接受耶稣这样的思想，他们根本不明白，他认为一个人死是彻底的失败，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能力得胜，所以他们就唾弃他，所以呢，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人不明白上帝的拯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被人拒绝、被人唾弃、抛弃的。所以呢，用石头来比较，那么彼得说耶稣是活石，是有生命的石头，那么是房角石。什么是房角石呢？当一个人要盖一个建筑的时候，他要放第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今天叫做基石。当这块石头放下去，整个房子的位置和方向都确定了，那么因着这第一块石头，所有都确定下来，所以这块石头是整个建筑里边最重要的一块石头。所以呢，用这个做比喻，说耶稣本来是房角石，可是呢，对人来说他是被唾弃的，是被抛弃的。什么样的石头可以做房角石？是那种最结实最宝贵的石头才能做房角石。那么被丢掉的石头是最不值钱的石头，最没有价值的石头。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曾经被抛弃，当做一个没用的石头。那么主耶稣被抛弃是作为一块石头被抛弃，这是比喻，彼得的比喻。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你的生活的处境也不一样。当你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赞扬你，就像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一样。但是呢，一个基督徒总会面临苦难，在人生当中总有遇到患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中国人的话叫倒霉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觉得很不顺利，那么别人都瞧不起你，别人逼迫你，别人给你很不好的评语，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这个你可以回想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彼得说他是活石，你们来到他面前，你也要成为活石。你知道使徒彼得在这封信的一开始管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这些基督徒说，你们是什么人？他说他们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说，你们是散居在小亚细亚的寄居者，你们是分散在那里的寄居者。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是特别的词，在犹太人当中，分散这个词是离开自己的本土。那么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如果他们离开了巴勒斯坦平原迦南地，他们到别处去，就是和外邦人和外犹太人之外的民族混居在一起。当他们混居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叫分散，因为呢，离开了自己的本家本土，就被别人瞧不起，被别人欺负。然后他用的第二个词叫做寄居，我们知道什么叫寄居的，寄居是寄人篱下，是吧？他们到不属于自己的家乡去，寄人篱下。那么这就是当时这些基督徒的处境。除了这样的处境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犹太人、受到罗马人这样的逼迫，所以他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苦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徒彼得跟他们激励他们说，他说你们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这重身份是属天的身份，你们是被父神所拣选，是上帝拣选的，那么你们是被圣灵洁净，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你们是属天国的子民，那么这是另外一重身份。所以这样一来，一个基督徒在逆境当中，你能不能想到第二重身份？第二重身份才是更根本的身份。如果你在一个逆境当中，别人瞧不起你，你会想，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被人所抛弃，他本来是这么宝贵的一块房角石，是有生命的活石，可是世人却看不出来他的价值，把他扔掉。可是在上帝的眼里，他是被上帝所拣选，是上帝所宝贵的。那么我们也一样，我们作为属天的儿女，我们在地上不要看别人怎么看你，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瞧不起你，有人说你的坏话，你就想想我们的主也曾经遭人的抛弃，可是呢，我们在天父的眼里是被宝贵的，是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得到的激励。那么怎么样像主一样成为活石呢？其实这里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把主比喻成活石呢？我们刚才读了整个的五节经文，我们发现读了第四节和第五节之外，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一直在引用旧约的圣经，他引用了三条圣经，这三条圣经都是以赛亚或者是诗篇的作者所写的。那么这三处的经文，第一个是说上帝说，我把所宝贵所拣选的房角石，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石头，放在了锡安。那么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说我要把这块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在神的眼里它是最贵重的石头，那么放在了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山，就是把它放在了圣城。为什么放呢？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么这是要人信靠他，因着信靠他被神所拯救，这是上帝的计划。那么第二条经文是说什么呢？这个是诗篇118篇，说他说所以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说什么呢？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就说那个木匠或者石匠盖房子的那些人，那么那些人看见这块石头不看好这块石头，把它丢掉了，但是上帝看这块石头是最好的石头，让他做最重要的那一块，成为房角石。那么这是第二处的经文。第三处旧约的经文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哦，这块石头不光是建立别人的信心，不光是祝福别人，也会把别人绊倒。所以这块宝贵的石头也同时是一块绊脚石。什么人被绊倒呢？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一定绊倒在这块石头上。那么这样一来，有人会想，哦，上帝放这块石头在锡安城，那么是为了建立别人的信心，让他们靠着信心得拯救。但是不小心还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又让他绊倒了一批人，那么这些人走向了灭亡。那么就有人会认为，上帝这样做是不是没有考虑周全，突然出现了意外的副作用。所以彼得说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呢，这不是一个意外，在上帝从来没有意外，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在上帝设计这块石头成为房角石，建立相信他的人的信心的时候，拯救这些人的时候，上帝同时也知道那些不信的人因着同样一块石头就跌倒就灭亡。所以你看，引用了这三条旧约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思想，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么这些盼望着耶稣救世主降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从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当中知道要来的这位基督， 他就像石头一样，因为先知屡次用石头的比喻来比喻耶稣基督，他既是房角石，又是神所拣选的那块磐石，放在锡安的磐石。那么所以呢，既然旧约的先知屡次的把主耶稣比喻成石头，所以呢，彼得也用石头来比喻耶稣，因为他看见耶稣就是先知所说的这块磐石。那么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站在彼得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彼得为什么把主比喻成一块石头呢？那么一定有另外一个问题，一定会能够想象得到，就是彼得的名字叫什么？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在这个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是吧？这个名字谁给他改的？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原来叫西门。那么他的名字是主耶稣改的，主耶稣第一次看见他呼召他的时候就说，以后你要叫彼得。那么彼得是什么？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给这个门徒第一次见面拣选他的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这个名叫石头。如果主耶稣见到你给你改了个名，那么这件事你是不是要叫一你要记得一辈子？不仅要记得一辈子，因为每天都有人跟你喊这个名字，那么你要仔细的想，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深意，主为什么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彼得这一辈子都在想主为什么给他改成叫石头，那么这样他对石头的含义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不仅如此，让我们回忆另外一件事，就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提到一件事，路加也提到，就是有一次主带着几个和他亲近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就根据他们所听到的回答主耶稣，说你是，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那先知，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这时候彼得一个人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显然是很满意他的答案，因为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犹太人世世代代所盼望的弥赛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这样记载，主耶稣立刻夸奖他说，你的这个看见不是血肉之躯可以给你的启示，这是我在天上父的灵所启示你的。那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启示，天上的上帝给他的启示。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这句经文，这一节经文就成了教会世世代代的一个解不开的谜。那么天主教怎么解释这节经文？天主教说这个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那么耶稣是说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他说这个石头就是彼得。所以呢，他们追认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呢，教皇制度就这样建立了，这是主耶稣给他的权柄。那么彼得死了，别人就接替他，一直到今天的教皇都是从彼得一任一任接替下来的，这是他们的解经。那么到了改教运动的时候，那这个改教运动的所有的领袖都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通通不同意。他们怎么样解释？他们说彼得不是那块石头，这块磐石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这块磐石不是彼得那块磐石，是我自己是教会的磐石。那么这个理解到我们到今天都接受，所以今天新教的神学家都说彼得是小石头，主耶稣是大的磐石，所以呢这个石头不是彼得。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里有一个解经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有没有人这样讲话，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另外一块磐石上，有人这样讲话吗？ 主耶稣为什么非要强调你是彼得？你可以不提彼得呀，谁都知道他是彼得，你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就可以了。可是他说的是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两个石头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主耶稣接着说，他说我把天堂的钥匙交给你，你凡是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主耶稣给他的一个权柄，是给教会的一个权柄，是不是？那么如果这个石头真的和彼得没有关系，主耶稣为什么接着说这样的话？这个给他授予他这样的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么这样就成了一个迷雾。这个迷雾呢，我们在这里借着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梳理清楚。这个就是彼得当然知道主耶稣为什么给他改名叫石头，这个石头当然是小石头，不是大石头，但是小石头也是石头，所以呢，他应该很清楚主耶稣为什么给他改名叫石头，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自己就是石头，所以呢，他就给他的拣选的这个门徒起名也叫石头。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你必须得像我，你如果不像我，你就不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所以你有了这样的理解，在这里这些经文就迎刃而解。主耶稣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我这块磐石上。这里边有一个暗含的意思，这个暗含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说你是石头？因为你必须像我，你如果不像我，我给你这些权柄，你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那么你必须要像我，你像我，你才能够被我所使用，你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从这样的理解看，你站在彼得的角度，当彼得说主乃活石，你怎么理解？主乃活石就是主耶稣就是石头，那么他希望我像他也成为一个石头，他给我起名叫彼得。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想操练的像主一样，你们也要像活石。所以他说你们凡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所以呢，我作为主耶稣拣选的，我要像主，你们也是被主耶稣拣选的，你们也要像主。那么这里他又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说主耶稣不仅是磐石，他说是活石。什么是活石呢？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这个词看上去就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人来说，你一看活石，你多半会联想到《红楼梦》，是吧？《红楼梦》叫石头记，那么贾宝玉就是那块石头，那个通灵宝玉变出来的。当一块大石头，石头是死的，当有一个灵进去，它就变成活的，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人，就演绎出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来。那么你当彼得说主乃活石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想？但是美国人可能不这样想。那么美国人怎么想？英语里边说活石叫 living stone， 那么 living stone 虽然也是活石，但是这个理解和中文的活石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所以当我第一次读英文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给我的更多的感觉是给你生命，我给你生命。什么叫做给予生命呢？这个图片走得稍微快一点啊，回到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吧。这个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很有名的地方，对， Cannon Beach， 这是在那个 Oregon， 在太平洋的边上啊，是一个度假胜地。那么我在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知道以后要讲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所以我拍了几张照片。那么这块石头是 Cannon Beach 的标志，叫这个 Haystack Rock， 是那个像一个稻草的草垛一样啊，所以叫草垛石。那么这块石头远远的看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看下一张，那么近一点，那今天的这个光线不是很强，你看不清楚。 如果我要给你用我的 computer 给你的话，你会看见这个围绕着这个石头上边有很多的飞鸟，因为太小看不清楚，所以我再给一张，你现在可以看得见吗？现在你可以看得见上边很多很多的这个飞鸟，先停在这儿啊。那么有一天，那我和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就一直走到这个石头跟前儿去。你知道这个石头呢是在海和岸之间，所以呢当退潮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走到石头上去，像一个山一样那么大。但是呢有人警告你说你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前回来，因为不回来的话那个潮涨上来你就回不来了啊。那我们有幸走过去，但是在下边呢有一些海洋生物学家在那儿有一个 booth， 在那儿呢有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给你介绍这个海洋生物。那么过去我们就跟他交谈，他说这个石头上有几万只鸟活在上边，那么这些鸟呢都是各种不同的种类，差不多可能有100多个种类，我记得不太清楚啊。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意外，这么一块石头上边住着这么多的鸟，而且是这么多不同的种类，很多的鸟有好几种是非常稀有的种类。所以呢我和孩子对那个很感兴趣，一种一种的去辨认啊。这个所以呢一块石头可以成为上万只的鸟它们的家，所以呢这个石头就是 living stone， 因为它 offer life to all the birds， 所以呢一块石头可以给别人提供生命。那么不仅如此，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看下一张，那么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有一些是海星，有一些是那个 barnacle， 就是那个硬壳，里边其实都是海洋生物。所以你离近了看，石头上满满的一层都是各种各样的生物。所以除了鸟之外还有其他的生物，整个这石头外边它完全都是生命在上面。所以呢这样的一块石头它养活了多少多少的性命在上边。那么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理解活石，这个 living stone。 所以主耶稣是活石，他自己有生命，石头是死的，但是主耶稣是有生命的。第二，主耶稣不仅自己有生命，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他说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主耶稣的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如果没有这光，人就在黑暗当中，有了这个光你就有方向，因为这个光给你提供生命。所以主耶稣生命在他的里头，他给我们提供生命，所以呢他是活石。那么这样我们像活石，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方面是人所弃，但是是神所拣选，神看为宝贵的，所以不要怕世人怎么看。那么第二个，主耶稣是活石，给这么多人带来生命，那么我们也要像活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见证主的生命，借着我们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这就是像活石。所以第一个操练，主乃活石，我们也要像活石。我们应该看重我们在天国的身份，上帝怎么样宝贵我们。第二，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越像我们的主，我们越有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当别人看到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别人就被带到了主的面前来。那么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方面，主乃活石，我们也要像活石。那么接下来在第五节的后半节，他继续说，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像活石，就像活石。那么怎么样像主耶稣呢？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就是用祷告用读经来亲近他。那么你要听得见主对你的带领，那么你按照主的旨意去做，和主亲近，你就会越来越像他。 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他转到第二个方面，怎么样操练向主的功课。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们除了来到主面前要像活石之外呢，还要进一步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你们还不光是石头，石头呢是这个建筑材料，那么建筑材料的目的是要建成一个建筑，所以呢他说你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什么是灵宫？这个灵宫呢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圣殿，所以在希腊文里边这个灵宫的宫和圣殿的殿是一个字，所以呢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住在里边。那么灵宫，因为上帝是个灵，他住在灵宫里边。第二个呢，灵宫就是有生命，有灵就是有生命，没有灵就没有生命，所以呢灵宫就是一个活的宫殿。那么耶路撒冷所建的那个，那是一个建筑，那个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呢主耶稣让使徒彼得让我们成为有生命的宫殿。那么所以第二个操练就是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宫殿，成为灵宫。那么怎么样成为灵宫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比喻他自己。主耶稣比喻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那么所以呢他在耶路撒冷他说，你们看这圣殿，如果你们把它拆毁了，我三天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么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说，这个人吹牛了，这个圣殿是建了60多年，这个希律王建了60多年还没有完全建完，在主耶稣的时代其实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没有做完，但是已经开始使用了。那么60多年集全国之力量建起来这么宏伟的一个宫殿，主耶稣一个人说你把它毁了，我三天之内把它建起来。那么所以他们当然认为主耶稣在吹牛啊，你怎么能够有这种能力。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没有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圣殿，你们把它毁掉了之后，我的身体就是神居住的地方，神的居所，所以我的身体就是圣殿。他为什么说三天他能够重建起来呢？因为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就复活了。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比喻为，他自喻为圣殿。那么我们也要成为圣殿，所以在圣经里新约里边说，我们是神的居所，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圣殿，那么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殿。所以这里边这个操练的功课，我们不仅要像主一样成为活石，我们也要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居所，我们成为活的神的居所，所以就是灵宫。那么灵宫是神居住的圣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含义，神在圣经里有一个思想，神与我们同在。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除了 individual 一个一个的信徒的个体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之外，那么教会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渠道。所以呢，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去查考教会的意义，你都发现上帝的一个心愿。上帝说，我要与人同住，我要与他们同住。怎么样与他们同住呢？要把他们招聚在一起。所以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摩西从耶和华领命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到应许之地去。那么当摩西跟法老王去讲我要把我的百姓带走的时候，那么法老王不允许。那么他去摩西跟法老王的对话里边说，我的主耶和华吩咐我说，他说你要招聚我的，你要招聚我的子民，那么出埃及去。那么当他行了第10个神迹，就是那个击杀长子的神迹，那么法老王终于放他们走的时候，那么他们跨过红海，那么他们到了西奈山。那个时候耶和华说， 你要在西奈山招聚我的子民来敬拜我。那么招聚这个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叫 kahon， 那么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你看在七十世译本，七十世译本是在主耶稣之前把那个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希腊文，那么这个译本呢就变成了一个桥梁，就是每一个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怎么对应的，在这个译本里可以找到。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新约里边说的教会这个词，词根就是希伯来文里边这个词 kahon，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招聚的意思。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到神从起初要招聚他们的子民，他的子民，这就是教会，他对教会的思想。那么为什么要招聚呢？招聚就是为了敬拜，敬拜的时候上帝的灵在他们当中，所以当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的时候，他要招聚他们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走了要建立教会在地上，教会就是神的居所。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成为他的居所。那么所以灵宫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么如果我们分别的是一个一个的信徒，我们只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我们是建筑的材料。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搭配，同心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教会。我们成了一个教会，我们就成了灵宫，我们成了上帝的居所。所以呢，这里边对我们的劝勉是要我们操练向主的功课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彼此搭配，一起服侍主，这样的一个操练。其实这个操练是不容易的一个操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神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人，主耶稣花了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但是感恩的人和感恩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够保证他们就不吵架，不没有争论，是吧？任何一个教会都会出现争论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当不同的意见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所以一定会有磕磕碰碰。但是呢，我们的操练是什么？我们的操练就是我们是神的居所，那么主耶稣让我们要像他，他说我们要，彼得说我们要成为，要建成灵宫，被神所居住。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彼此包容。怎么样包容呢？其实爱是最大的包容。所以呢，彼得前书再继续往后读，读到第四章的时候，那彼得说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那么如果我们有爱心，不在乎我们在有的事上可以犯错，可以做错，那么爱可以遮盖这些罪。所以呢，它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操练爱心。所以这是我们要操练向主功课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具体的说，要我们操练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还是在第五节里边，所以我们说主要的思想都是在前两节经文里边。第五节他继续说，不仅是被建造成为灵宫，而且呢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一个灵宫，一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里需要有人主持。谁来主持圣殿呢？在旧约的时代和耶稣基督的时代都是祭司。那么神拣选了一个支派，那么从这里边拣选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来做祭司。祭司是个什么角色呢？在今天常常有人把祭司和今天的牧师这个相提并论啊，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可能多半是因为这个天主教的神学造成的。那么比如说一个牧师被案例的时候，那么这个案例的礼，这个礼仪，以及这个案例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都要穿上一个牧师袍，是吧？穿上这个你就成为这个正式被案例的牧师了。那么这些礼仪和这些观念都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这都是人的传统。 那么他借用了旧约里边这个祭司的这一套礼仪和这一套的理论，可是在新约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读，今天读的这段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祭司的工作和他的职位。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没有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呢，上帝和百姓之间的这个交通需要有一个中间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祭司。这是为什么要设立祭司的职位。祭司一个方面代表人，代表这些上帝的百姓向神来交通，就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因为是百姓把这些祭品送给上帝，所以要经过祭司的手。那么当上帝要传达他的信息给子民的时候，那么这些祭司又代表神向上帝的子民讲话，所以他们是站在上帝和子民之间的。那么圣殿里边有至圣所，至圣所放着摩西从上帝那里拿到的那个约版，在那就是上帝的灵住的地方。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那么谁都没有资格进，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得去。那么大祭司进去之后必须完全的圣洁，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你看祭司的服装在利未记里你可以看到，那么出埃及记里也有，那么他穿的衣服的那个袍子的下边要坠着铃铛，那么一串的铃铛。为什么要坠铃铛呢？那么因为他进去的时候，他一迈步就可以当当当当当当，你听得见。如果他不圣洁，进去了之后圣洁的主见到一个有瑕疵的一个大祭司，他就会立刻被击杀。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腿上，大祭司的腿上会系着两条绳子，所以别人会把他从至圣所拉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得了这个至圣所，这是犹太人的规矩。所以呢，你看祭司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介，只有他可以见神的面。可是今天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那么在耶路撒冷圣城里边，圣殿里边发生了一件事，那么就是借着地震，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断掉了，所以至圣所的门就大开，所以呢，至圣所和外边就通为了一个房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神拆掉了他和他子民之间的这个隔断，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中间没有中介，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祭司。祭司做什么呢？祭司就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服事，代表神在他的子民面前说话。那么这就是祭司。一个祭司的服事就是在圣殿里服事，他要替百姓献祭，替神传达他的话给他的子民。那么现在使徒彼得说，你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们作为祭司，你们献什么祭呢？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彼得劝勉我们如何操练向主的功课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这个灵祭。那么这里说，作为祭司献上灵祭，那么这个灵祭是什么呢？这个圣洁的祭司所献上的灵祭是什么呢？有的解经家说这里头没有交代，真的不知道是献什么样的祭物。其实你仔细的读这个经文还是有迹可循的。这里边说，借着耶稣基督献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是所悦纳的灵祭呢？那么 神悦纳什么样的祭物。我们看另外一卷新约里边，另外一卷罗马书里边，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接下来说什么？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喜悦什么？神喜悦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什么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像献上的牛羊一样把自己宰杀了然后献在神的祭坛上，他说是活祭，不是死祭，是把你的全人都给神，为神而活。所以这里边，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作为祭司，我们不光是活石，我们也不光是活石建筑在一起变成了灵宫，我们还是灵宫里面服侍的那个祭司。祭司向神献祭，我们献什么祭呢？就是主耶稣一次献上最美的祭物，就是他自己。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什么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呢？就是你生活的目标完全是为了主，为了神。你如果在家带孩子，你是为了主的荣耀来带孩子。你可以问，这个同样是带孩子，把孩子养大，为了主和为了自己有什么区别呢？那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如果你为了主，你就要认真的去看主喜悦什么。那么你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吩咐你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样你就要按照神的吩咐去教养。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这个培养成一个爱主的孩子，那么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就是不一样。当为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让他上最好的学校。那么如果他要是这个，如果他要是打球，他要成为最有名的明星，这样我脸上很有这个很有面子。那么这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荣耀，你可能成为一个虎妈，是吧？孩子不用心，你就天天逼他，那么这个你就严厉的管教他。可是呢，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不一定这样做，是吧？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带大一个孩子，不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最大的明星，不一定让他上最顶尖的学校，是吧？但是呢，神让他怎么样成长，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把自己献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不仅是带孩子，在公司里工作也一样。在公司里工作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荣耀神要不要听老板的？要听老板的。因为接下来在第三章里边，这个使徒彼得这个使徒彼得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主人，第二章的下边，那么要顺服。但是呢，你说我不为了主我也顺服我的老板，因为我从他领工资，我不能不顺服他。可是呢，你如果不是为了神而做这个工作，当老板让你做假账的时候，那你一定要顺服他，是吧？可是你为了神的荣耀，你知道这是得罪神的，那么你就在这个事上你就不顺服他，宁可被他炒鱿鱼。所以呢，一个人生命的方向改变了以后，那么做的事情还是从前的事情，但是做事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目的也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不仅是这些，那么我们把自己的全人都献上作为活祭，这是说我们的信心操练与一切服事都献给主，还指这些方面。我们的信心操练，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一个人可以一辈子都不操练，比方说锻炼身体，你知道很多人现在都锻炼身体，这个健身房的生意都很好。可是呢，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一辈子都不锻炼身体。这个如果我不生在这个年代，我就是那个一辈子都不锻炼身体的人。可是现在呢，这个我太太天天催我，我还是要锻炼锻炼，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欢锻炼的人。但是你知道品格的磨练也一样，有的人一辈子怎么舒服就怎么活， 从来不磨练自己。你知道磨练自己的品格要吃苦，不吃苦不出汗就没有磨练。所以我们信心的成长也需要吃苦，也需要操练，但是操练这是神所喜悦的。另外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服侍，我们服侍的时候就要把最美的献给神。这个什么是最美的？如果我弹一支曲子，我不认真准备我也会弹，因为这个神给了我弹琴的这样的技巧。不是说我不会弹，这个如果你弹的话，你就说哎，这个弹得很好，这个已经很好了，我就这样弹好了。可是呢，你说我要把最美的献给主，因为这是服侍主。所以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会认真的练习，有一个很小的瑕疵，你都尽量胜过它，把最完美的奉献给主。那么这是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的这个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所以这是我们操练的第三个方面。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如何操练才能够像主呢？那第一个是主是活石，我们也要做活石，在世上处事的态度怎么样，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另外呢，像主一样把生命带给别人，我们如果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可以为主广传福音。这个把好的见证，用好的见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就是活石给别人带来生命。另外呢，我们要有美好的教会生活，用爱彼此连接，彼此包容，那么我们就成为灵工，神住在我们当中。最后一个方面，我们不仅成为灵工，我们还成为灵工里边的侍奉者，就是祭司，就是献上神所悦纳的这样的灵祭，就是包括我们的处事为人，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主，那么包括信心的操练和最美的服侍。那么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是吧？如果呢，你被这个使徒彼得的这些勉励所激动，你可能一个礼拜努力的去做，也许不是太难的事。但是你当你做了八个礼拜的时候还没有松懈，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这些操练可能不难，但是呢，有人真的是找你的麻烦，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难跟他同工呢？到这个时候那个挑战就很大。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讲，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需要上一个更大的台阶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们。所以让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作为我们操练我们品格的一个勉励，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操练把自己献给神。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真的是用长阔高深的爱成就了你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进到家中与神和好。主啊，我们就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就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就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天国的子民。主啊，你是让我们招我们去宣扬那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我们怎么样来宣扬这个美德呢？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当主的美好的品德借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操练，去胜过那些软弱。主啊，但是你既拣选我们，你为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主啊，你就必成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必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成为盐和光，把众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就像你是活石，也让我们成为活石，能够给更多的人 offer 从你来的永恒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